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26回，这刘伶啊，对兰香的印象非常好。这姑娘平常挺斯文，稳稳当当，不苟言笑，还大方，还不拘小节，人还挺正。而且使刘伶最欣赏的是，这姑娘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还有学问，而且还能喝酒。有时候陪着刘伶一喝，喝个通宵，这是他最欣赏。但他没想到，怎么这姑娘能一丝不挂钻自己被窝里来？这没想，他是颇有反感，因此坐起来，用被窝把身子围上，这就找自己的衣服，脸沉下来。他也不醉了，兰香，你好来的无礼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想干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想叫我做苟且之事。我刘伶不是那样的人，你看错人了，还不快穿上衣服吗？兰香一点都不生气，为什么？已经在预料之中，他们俩相处多长时间了，他发现刘伶的为人了。哎，今天要说试验嘛，也差不多少。姑娘很从容地下了地，把衣服穿好了，把刘伶的衣服给了他，刘伶把衣服也穿好了，撩被子下地了。下地之后，兰香就说，我说先生，您能不能坐下听我进一言，容妾申诉肺腑。啊，你说怎么个意思？先生，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，这是曹操安排我这么办，如果我要不做的话，恐怕我哥哥两条命全保不住。我也深知我这样做必无人现眼，好说不好听，不但我们兄妹丢人，连我的先人在九泉之下也跟着丢人。我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哦，老姑娘，曹操让你使美人计勾引我不成？正是，他打算利用先生，先生百般不依，他没有办法，这才在我身上使用美人计，打算把你给笼络住之后为他所用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那叫你干你就这么干吗？你是个人呢，你可以不答应，你这样委曲求全，我看划不来。是，我更对不起我爹，爹。哎，刘伶想起来，兰香啊，上次我记得咱们谈过，我问你的先人是谁，你就是不说，到今天你依然守口如瓶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，到底你是什么出身，你是什么人，你爹是哪位？好吧。事到了如今，我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。我爹，您大概知道，此荣就是孔北海孔融啊。啊，孔融是你爹，这个人就是你最熟悉的孔融，孔北海。啊。你再怎讲，我爹就是孔融啊， 我是他的女儿，我的本名叫孔淑娘，化名叫兰香。刘伶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大吃了一惊，出乎意料之外。此话当真，这还能假得了？那你怎么能落到曹操手里为他所用？这我就不明白了。姑娘坐起来说，必须要说个清楚。孔淑娘坐下之后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看看无人偷听，压低声音哭诉一切，把这个事儿啊跟刘伶都说。刘伶听完了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个说刘伶明白了，我还糊涂着呢，怎么回事儿？有原因，您听过前段书的就知道，孔融家里头摊了事儿，曹操下了命令，诛其三族，连孔融在三族100多口全砍头，因为得罪曹操。咱们也曾经说过，刘伶的父亲刘进要想方设法救他一双儿女，救他9岁的儿子叫孔成，7岁的丫头叫孔淑娘，就是这个兰香，那时候小呢还。结果到那块之后，让小的姑娘快跑，谁保着跑？后来有个老家人叫孔福啊，奴随主姓，他本来不姓孔，姓赵，到了老孔家之后改了姓，叫孔福，就是福禄寿的福。老家人不错，自告奋勇说，少爷小姐包到我身上，我想方设法救他们出离虎口。后来呢，刘进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老家人，也没找着这少爷和这姑娘上哪儿去了。为此刘进千里迢迢下山东曲阜去寻找这兄妹二人，咱都说过，也一无所获。结果这一双儿女还真就没死，而且长大成人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咱们说这孔福，孔福呢真不容易，担着风险掉脑袋抄家的罪名。为什么这么干？他知道主人孔融是大好人，是大贤士，孔融掉脑袋我救不了，我想方设法把他的后代我得保护起来。他冒着这个风险，后来把这个姑娘把这少爷就拿去了，拿衣服包着，推了一辆独轱辘车，想混出叶军，想混出去，那么容易出去？结果四门都关闭了，街上都是奇寻呐、啊，抄家，杀气腾腾。他到了东关一看出不去，那门上守把的非常严。每过一个人开始搜身，问你的姓氏，问你干什么的，得查清楚。那肯定到城门这儿自投罗网，你说不离开这叶俊上哪儿待着去？那搜查出来怎么办呢？孔福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推这车子带着这俩人一磨头他又回来了，就在东关里顺城街一带打磨磨，正急的时候呢，他抬头一看呀，有一家后门对着城墙，顺城街嘛，跟那城墙是并行的，正好在那装酒卸酒，门开着。他们到的这时候装酒卸酒刚完毕，车刚赶走，门还没关呢，他这独孤的车就到了。孔福一看认得，哎，这家姓孟啊，主人叫孟通武，跟主人都不错呀，跟孔融关系之后，孔融家爱喝酒，平常跑外交都是这孔福的事儿，跟这家的主人 孟通武也挺熟，现在情急之下，他知道老孟家是好人，老两口子无儿无女啊，可是在这危险的关头能不能帮忙，咱两说的没有办法，车子一鸣把，他就进了老孟家的后门了。正好要关门的正是老孟头孟通武。孟通武一看进了一辆独轱辘车，一瞅推车的是孔福。哎呀，孔总管你怎么来的？孔福赶紧把后门关闭，看看没人，撩一次就跪下。老东家，你行行好，你给帮帮忙吧。嗯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怎么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。说瞎话没用，实说。我家主人孔融摊了事儿，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，得罪了曹操，现在曹操降化要夷其三族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家主人对我不薄啊，我宁愿脑袋掉了要保他的一双儿女，现在这车上就是他儿女，不信你看看。我们想离开虎狼窝出不去了，要求您保护啊，您看怎么样？如果您觉得为难，您马上去举报，您要把我们举报了，您还能立功呢，您还能获奖呢，您看着办吧。孟通武一听，张着大嘴半天没喘过气了，撩帘一看，可不是，一双儿女这阵都明白过来了，俩孩子哭得跟泪人相似，吓得女儿都慌了。您说这个事儿，也慢说老孟他就放在你我的身上，当时什么心情？百色恐怖，保护起来，犯了窝藏包庇罪，跟主犯得同罪，到时候你掉脑袋也得抄家，不保护起来去举报。不是那样的人，那成什么人了？落井下石啊！我能去举报，我就获奖去，我一辈子不得安生，我就变成了鬼，我都不安然。再这一说，想起来，孔融大好人，关系不错呀。最后老头一横心，豁出去了。这也许是天意，到任何时候，我不能没良心。好嘞。随我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到屋里到屋里。趁着伙计们都不在，把车卸了，把这孔叔娘孔成领到屋里，交给老伴儿，跟老伴儿一说咱怎么回事，老伴儿也吓坏了。
老爷，老爷你胆怎么办？
没有别的办法，咱家地下有个酒客，盛酒的地方外人不得而知啊，最好让他们仨人先到里头暂避一时，等风声过去再叫他们逃走也不为迟了，做点好事吧夫人。老爷所说不假，这是天意，咱也应该这么办，这是忠良之后，关键的时候看人品。还是那句话，平常的亲哥哥蜜姐姐，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那都没用，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。这顶着掉脑袋的罪名，这孟氏老夫妻在地下酒库把门开开，让他们仨人进去了，把那车子也推到里头，然后把门锁上，披心吊胆。到该吃饭的时候，老太太负责往里送饭往里送水，一共紧张了三天。这三天孔融这三族都死干净了，这阵风刮过去，后来老头听说了，在刑场验尸的时候验明正身少了仨人，这仨人开出名单来了，那个总管奴随主姓孔福也是名单之中的一个，少个男孩少个女孩，女孩孔叔娘，男孩孔昌， 不在了，死在你心眼呐！必须要找着，必须要剪草除根。虽然那风过去了，这风又刮去了。哎呀，老孟头到街上一看，城门开了，查的不也那么严了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回来跟老伴一商量，这仨人不能再三抢，早晚走漏了，风声就要了命了。所以这天晚上，他进了酒库，到了里边，跟孔夫说：“老哥哥，并非我胆小怕事，现在不能在我这久待，一旦走漏风声，你我都得担责任，谁也活不了。我看现在风声稍微过去了一些，虽然事儿没完，不像那阵那么紧张，城门也开开，想方设法我把你送出聂郡，快点。”那么我们怎么能出得去呢？我倒想了个主意，因为我这个酒啊经常去许昌和洛阳，我给郭安杰送酒，明天是送酒的日子，我多赶几辆大车，多装些大酒篓，你们仨人啊就委屈委屈，一个酒篓里头装一位还差不多少，今天晚上都准备好，明天出城之后你们再从酒楼里头出来，老天要保佑的咱平安无事，如果一旦出了岔头，咱还得完，就得闯闯这关了。多谢多谢，带着干粮，头天晚上装车的时候，别人装完了都休息一下，老头老太太亲自动手让他们仨从酒库里头出来，然后一号酒楼、二号酒楼、三号酒楼都这么粗，那口有这么大，这可是空的，让他们钻在里头，把盖扣上，扎了几个小眼好透空气，从外观上看不出来。还有别的酒楼用大绳子一花，不知道的你真不知道里头有大活人。另外老孟头又准备了几坛好酒，又准备点散碎的银子。第二天城门刚开，天刚蒙蒙亮，带着伙计赶着车离开叶郡，走东门，到东门这门馆看见了，站着站着，停车检查。老孟头那心就提到嗓子眼，赶紧过来，哟，军爷，您不是赵军爷吗？怎么您今天当班啊？啊，孟掌柜，你这干啥去？送酒啊！今天道还远呢，上东都洛阳，这都是给吏部送的好酒。是啊，我说孟掌柜，这两天发生的事你知道吗？
听说，
听说，恐龙潭的事。
谁说不是？
恐龙潭的事还不说，还走失了仨人。我们现在啊，兢兢业业正在寻找的时候。
是吗？那可不能放他跑了，
那要放跑了都得担责任，谁说不是？这我这都是检查，
您看这专门给弟兄们还准备了几坛好酒，这是我家珍藏的，
来来来，
你尝尝鲜。
平常短不了老喝您的酒，太太来，别喝别喝。
说着话送了五坛好酒，紧跟着散碎银子拿出，
钱不多啊，咱图个方便，你买双鞋穿。
好了，试试，
那也没短了花您的钱。要那么的，你请出吧。他们才逃出龙潭虎穴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 蒋一石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天方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